要素哈，那敬拜要素希望是很正面，但是这两章的经文呢是用负面来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被盗的现象，在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讲了两个故事，17章、18章是他们在宗教上的被盗，可是他们宗教或者敬拜呢看起来好像很好，那么然后后面呢最后呢是讲到他们道德上的败坏，你宗教上离弃了真神，迟早就会在道德上也败坏，这是很悲哀的，就是以色列人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没有过那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反而是过这么得罪上帝的生活，我们很遗憾，但我们也求主帮助，因为在教会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也常常出现，我们相信神会恩待我们，那我们求主也让我们在自己蒙恩待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团体是这么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希望能够我们的蒙恩能够使更多人蒙恩。好，我们从17章的第一节看起，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因此你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这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成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还有一个人叫米迦，这个人就他的名字叫米迦，然后那故事呢真是非常直截了当，马上就讲了，没有拐弯抹角，很直接。就这家伙偷了他妈妈钱，这笔钱是很大的数字，他偷了他妈妈钱呢，然后我也不知道他是，看起来应该偷了马上就发生的事。他妈当然找不到这个钱了，然后我们就看到敬拜或者宗教的开始了，而且这个宗教的或者这个敬拜呢，或者这个跟上帝其实假神的关系呢，非常真实，看起来很真实。各位，这个世界的王魔鬼是常常会弄瞎我们的眼睛，而且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也常常是还是会啊，就是我们那个老我会让罪得势，甚至在不一定是在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些明显的罪恶的事上，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以为在服侍神的事上，真是走偏了对神的认识，常常走偏，然后有的时候把世界的观念带进来，包括你在这里看到的，哇，都有。其中一个世界观念就是，灵就好，只要灵验就好，我们不管那个是不是合真理。现在各位在宗教里面，包括在基督教里面，当然在新约我们比较少这样做哈。我们但是不是完全没有这样情形，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也做了这样的事，就是咒诅，若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这个人就该被咒诅，就是新约里不是没有，保罗也讲，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我们今天不咒诅，或者我们尽量的不咒诅，但是圣经里并没有，在新约旧约包括在启示录里，很明显一种长期的悖逆，抵挡上帝，而且把别人也领入这种抵挡上帝的情形下，该被咒诅，因为他把人带到咒诅里面。好，那旧约里面也有这个情形，我们有祝福也有咒诅，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我们奉耶和华名的咒诅啊。在旧约里面，当人离弃上帝的时候，有6个支派说他要受到什么什么样的咒诅，所以 我们在希望带有爱心，而且充分的爱心，让人得到祝福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罪恶的世界上跟魔鬼作战。那么，就人的软弱而言，哈，不一定是软弱，人的特质而言，我们需要讲到信靠上帝而有的祝福。我们也需要讲到背离上帝所会受到的灾祸，也就是咒诅。那么我们需要把这，就是我们不仅要讲到天堂之乐，我们也要讲到地狱之苦。我们不仅讲到上帝一切的恩惠和慈爱，我们也讲到拒绝这样恩惠慈爱所带来的可怕。好，所以咒诅和祝福一样，都是上帝允许甚至上帝使用的，但是也通通可以被误用，包括圣经，魔鬼也可以引圣经来试探耶稣。就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引圣经啊，或者正统的教义啊，然后这些虽然都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啊，有一些规条啊、教义啊，但是我们还是人的诡诈，还是可以来乱用。包括我能想到很多，包括爱啊、世界世俗也有啊、性关系啊、不该有的性关系啊，我们就相爱就好了这一类的话啊，这都是会欺哄我们，也很容易欺哄我们。现在妈妈钱被偷走，当然非常火大啊。这火大呢，他一定是发了毒咒。哪个人偷了我的钱呢？绝子绝孙或者什么瞎眼啊、耳聋啊，咒诅嘛。就有些各位这类的话哈，我刚刚说过，咒诅如果在圣经里，神也允许我们使用，有他公义的理由，也有他祝福的理由。因为我们当惧怕咒诅的时候，我们归向上帝可以得到祝福，但当然也可以被误用。我们的舌头，哎呀，实在是常常，不管在我觉得讲一些祝福的话，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讲预测的话，啊，你会怎么有福有福啊？这我觉得我在台湾这十几年来听到非常的多，实践的很少，但大家还是喜欢听啊，这要小心，因为这会把上帝的祝福给错了，我们根本不配得到这样东西，就有点像庙宇一样了，你愿上帝祝福你啊，买六合彩也能够很顺利啊，就是这一类很荒唐的话也讲出来。也相反的咒诅，哎呀，很多很恶毒的话我们也很容易讲。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包括夫妻之间啊，在吵架的时候会讲出那种恶毒的话，真是好流利啊，而且很丰富，我们要求神怜悯。那个流利和丰富呢，也很容易达到那个效果，就是伤害人。真奇怪，我们人是这样一个罪恶的人，而且是这么容易被伤害的，我们这么难被建立，可是这么容易被伤害，永远记得那个伤害的事情。那所以真的显示我们缺少上帝的爱，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不会计算这些恶的，这些恶在我们心中不会有什么那个影响，可是我们很容易，非常容易。然后这个母亲的信仰是非常糟糕的，儿子的信仰也非常糟糕的，可是呢，那种在所谓的宗教的那个语言之下呢，很灵。哎，他骂的那些咒诅啊，哪个人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圣经没有写，但显然灵的不得了。他儿子听了就说，哎呦，老妈是我拿的，这么各位，我们还这么很难马上就供出，叫人供出来了。如果我们把那些我们说的那个犯罪的人，包括我不知道陈水扁先生，因为现在还没有定验哈，我不敢讲，但是如果照这里来描述，有一个人在陈水扁先生或者是什么拉法叶建案或尹清峰案的那些嫌疑犯面前说，哪一个人怎么样就会怎样怎样怎样，可能就有人招出来，照这里讲就有人招出来，那真是很方便，也不要调查局，也不要特侦组，也不要什么，花这么多钱和时间，居然还没有人招。他这咒诅完了，马上就有人招了。各位，这个写的实在是非常精彩，就是他很精彩的在表达，他们这一套宗教是非常灵验的，很灵。哎， 今天也有人问我，哎，到底有没有轮回？为什么有些小孩就可以想到好像他以前来过这个地方什么？我想就是魔鬼的欺骗。而我们有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很容易上这些当，就神的话很难听进去。可是那些胡言胡语啊，就是胡言胡语，包括狐狸的狐啊，就是那些聊斋志异的，哎，我们很容易听进去。哎，走到街上，地下道有一个，哎，以前那个小说里面说，哎，那个年轻人，你脸上有凶光，赶快过来一下，我，哎，就马上就会上这个当。我觉得那些人都是很懂心理的人，其实也不必很懂心理，就是很知道人的软弱和罪恶的。我们要求主怜悯啊！上帝的道路是最美好，但是十字架路真是好像我们人总会有一些叫我们肉体啊，叫我们过不去的地方。求神怜悯我，求神怜悯我们。他的母亲一发出宗教的咒诅，立刻就把小偷抓到了，真是很灵。然后呢，马上交给母亲。他缺少一个什么，对不对？你看到他缺少的是什么？他没有悔改，他没有认罪，他只有说我招出来。事实上你马上就看出来他招的理由是什么，他太迷信了，他相信那咒诅是会临到他的。我再一次说，不知道妈妈说了什么咒诅，他就相信。那他也很会用头脑，他就知道这个咒诅呢需要一个祝福来抵消那个咒诅，所以他不是恨恶偷的罪恶，他不是想要改这罪恶，他希望那个咒诅能够离开他。各位，我们也希望咒诅离开人，对不对？我们希望祖先的咒诅也好，任何人咒诅能离开我们。可是你要怎么离开？是怎么会上升的？怎么会离开的？你得认识圣经上的话，你得知道上帝的救恩怎么叫这些离开的。我们不要把它变成做法一样啊，这样就离开了，那样。对不起，我真的有时候听到好像是做一个法，有个仪式就可以离开。你没有信靠上帝有什么用？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当时以色列包括这家人引起的所有的宗教都很规矩，都很合那些看起来的仪式。他母亲一听到钱回来了，又是他宝贝儿子，所以他这儿子会偷东西，我看也是妈妈宠出来的嘛。哎呦，马上就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他，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各位，这个话很多人说过，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路德记里有这样的话，摩西的五经里有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会唱这样的诗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但是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凭着上帝的恩典和真理在做这个事？各位，弥迦和他母亲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如果最后悔改了，他们是不会下地狱，但是后来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起码在这里看到。哦，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两章里面所讲到的，人可以在口头上多么敬虔，人可以在形式上多么敬虔，可是没有神的灵，也没有神的话。弥迦就把这第三节，弥迦就把这1100舍客勒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你看，都是敬畏的话，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因为你儿子啊，你把钱还给我了，现在我要这个把这个钱奉为你献给耶和华。这其实你再想想，我们台湾这种情形多得不得了了，有的时候教会也会有，当然教会说这个只要你是真的信靠神没有什么不好啊，就是哎呀，在其他宗教里多了，哎呀，我儿子啊生病了，然后到这个庙来求，结果好了，哇，现在要还愿，为儿子的病好呢，献多少香油钱。这世界上有，教会里有时候也有啊，感谢教会啊，为小孩祷告，现在小孩好了，奉献多少钱给教会。这个你只要是真的不奉献给耶和华，你只是真的是认识是耶和华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是很好的，甚至应该鼓励的。 教会本来就应该彼此代祷，但都要想到这些可能有的很容易的流弊。各位，包括中世纪，中世纪我不是要批评天主教，但是实在是有这个流弊，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恩典管道就是教会，所以包括人死人活做什么，他们都是用圣餐，或者说用他们的术语叫做一台弥撒。当人死了，请神父来做一台弥撒，会让那个死人很平安。当人病了，请神父来做一台弥撒，用我们来讲就是圣餐，就是我们来领一个圣餐，因为领了耶稣的圣体和圣血，我们就得到了保守和洁净和祝福。然后每做一台弥撒，神父就赚很多钱。各位，这我甚至不反对神父赚钱，因为我是牧师啊，大概觉得有钱赚不是坏事。我觉得有钱赚不是坏事，但是我今天在那里录影也讲到说，如果你用这个来做谋生的工具，实在是最可耻，最不好的事情。恩典是白白的，人家有感恩心，愿意照顾利未人祭司，这也不是坏事，神也照顾。但是我们就很容易就偏向了，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根本神就瘪在一边。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我们就常常还是奉耶和华的名，可是我们心里完全没有主。你看他多么的敬虔，为你献给耶和华，然后你看好雕刻一个像，铸一个像，然后后面还有以福德，还有家中的神像，就总共有四个偶像，而这些都是在奉耶和华名在做的。我在教会里面，我在神学历史上看，这不知道看多少医治历史在重演。就我们求神怜悯吧，这里甚至可能有母子的爱了，口头上有对上帝的敬畏了，这么多像，这你知道，这个是离约束亚没有太久。一般解经家说这个应该是稍微早期发生的，只是他把它记在后面。这么快啊，人这么快就离开上帝了。保罗说，加拉太书第一章，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耶稣之恩招你们的，怎么会这么快呢？那以色列人在流难与蜜之地这么快就堕落了吗？当然我们当中如果说哎呀，我们都信靠神，我们真是应该感谢主，主是在保守我们，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好了，第五节，这米迦有了神堂，呵呵，真是神堂哎！我不知道原文是什么，神坛、神堂啊 ，sanctuary 吗？又制造一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神堂应该就是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地方，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看不信主的家里常常把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神台在那边，这也有了以弗德，你要就是以色列也有这种过去的这种含糊的地方啊，像铜蛇啊、铜线、铜块啊，那摩西吩咐造的。各位，这些都很容易偏差的，以弗德也好，这些东西也好，是让人借着这些东西好好去敬畏上帝，可是人的软弱就这些东西就变成上帝了。我们也容易这样子，某一种特别的东西慢慢就变成圣物了。我们基督教现在还没有这，也感谢主，大概因为不太灵验，所以也没什么圣物发生。如果一旦灵验了，不是保罗的手帕也会被当作圣物来拜吗？影子都可以来拜。各位，这些东西神使用这些东西，让我们知道神实在是很，就是是全能的，他可以使用甚至使徒的影子照在人身上，人就会好。这是使徒行传讲的，不是我编的。但是我们就不要迷信那些东西，我们神可以使用，我们感谢主，神可以使用万物来彰显他的荣耀和能力，我们更感谢主，更单单敬拜他。但我们不要就我们一方面我们使用一切的受造物，一方面我们单单敬拜上帝。这个人就是有神堂，有以弗德，有神像。这神像我们也实在是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我们记得以前雅各家也有从拉班家偷来的。 这些都看到有一些祖先的遗传，真是就是彼得前书说我们能够躲避那个祖先虚妄的遗传，我们需要躲避，我们需要摆脱这些，当然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就是靠着主的恩典嘛，单单仰望我们上帝，而且这些见解也都在这里。好，他还派了一个人做祭司。哎，真是有些教会啊，有些这个形式上真是非常讲究嘞。这要祝福呢，一定是要牧师祝福。各位，我不是批评，有些教会有规矩，我也很尊重这些规矩。传道还不行啊，这个教会呢，现在在成为教会之前，现在只是布道所，所以不能够由他们的负责人来领圣餐，要教会的牧师派来的，或者是监督派来的。这些规矩没有不好，但是如果舍本逐末就不好了。如果最后我们有牧师了，我们是独立的教会了，我们是教堂了，我们有人做，我也正式的案例了，而且有人真讲究了。对不起，我大概是太随便了哈。那个按牧典礼，我在想，你是一个属神的人哈，没人按你，你也是很好的牧师。但是我们华人教会有的时候，哇，按摩要有10个20个最有名的牧师，那手就是一堆手，那个照片就是一堆手在那里按着上面，好像一堆圣灵就进去了一样。你没有敬畏上帝，你请全世界最神圣的人来按也没有用的。各位，是神最看重你自己心里，是这个是不能骗人的。哎，这是最简单最方便的，你不必请那么多人来替你按手，你自己敬畏上帝，神就会厚厚的祝福。我们不轻看人的按手，保罗讲过，旧约也有这种按手的规矩，我们都不轻看这些仪式。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是在你里面，这你自己知道。现在你看，还有个儿子做祭司，哇，非常的正式哎。一切该有的都有，然后这写的好棒，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其实有这些根本没有神，王就是代表神来治理的。第七节，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各位，是个少年，我劝你特别注意他是谁啊，到最后谜底才揭晓。这个少年是犹大族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这些都很刺我的心，我想都很刺我们的心，因为犹大地的伯利恒让我们想到这是主耶稣的降生的地方，这是大卫的家，这里出了多少事情，出了多少动人的事情，包括整个路德记也是。但是一个地方神使用，一个地方魔鬼也可以使用，还是看你的心嘛。这个人他要到一个可住的地方，这不是坏事。各位，你要换工作，因为这个工作钱不够，另外一个工作钱比较多，这不是坏事。各位，不要把有钱有美丽有健康有好的待遇就觉得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哇，一下班就赶快想回家哦。我们那个想要看世界杯足球赛，那个强烈度比看圣经要强1000倍。各位，这也不是罪恶，这我们人性嘛，这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很希望，我所谓说强烈1000倍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那种反应呢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全心爱主的，而且单单爱主的。所以不要把我那句话乱引哈，因为我们有那个人性，这不是错误，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专心的致死自己，而能够信靠上帝。好了，他来到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他要找一个地方可以住可以吃都没有错，但是当他忘记上帝的时候就大错特错，以杜甫为神就大错特错。第十节，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哇，你看都是好规矩啊，为什么以他为父？这个人就年龄来讲还是一个少年人，因为他是利未人。你看他们非常注意哦， 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祭司，米迦不是啊。所以哎呀，虽然有那么名气，还是不大言不正 名不正言不顺，还不太好，还是要更规矩一点。哦，你从哪里来？哦，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哎，住在我这里，我把你当父当祭司，我给你钱。弥迦这一家人真是很有钱，他老妈有那么多钱可以调，今天我还调不了那么多钱来，还没有人能偷这么多钱来，小偷来还要找得很辛苦的。我给你一年10舍克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入他的家，利未人情愿和那人同住。这些字眼都非常棒的，情愿，这是相爱嘛。这情愿我也提醒你一下，因为跟他啊，我就告诉你们，这个人是摩西的孙子。摩西有这种孙子，人丢脸到极点。摩西情愿跟米甸的祭司同住，那是摩西沦亡的时候，流亡的时候。这里说他的孙子情愿跟一个以色列同住，看起来很好，其实告诉他所有的一切是以钱为目的。你只要有钱，人家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做法也可以做法，拜观音也可以拜观音，拜菩萨也可以拜菩萨，要来告诉你，敬拜耶稣他也会告诉你，而且是完全一定和圣经的，他是以这个为职业的，就好像一个葬仪社一样，我帮你办事嘛，我规规矩，你要十字架我帮你给你十字架，你要观音像我给你观音像，你要摆什么我给你，只要你付钱，世界上是这样的，基督徒不要这样子。哇，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各位这都很好，对不对？有亲情，敬畏神的仆人，就一个错，这个错什么都错了。他们不敬畏上帝，他们心中没有主的圣灵。弥迦分派着少年人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弥迦的家里。弥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我，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哦，你们教会有牧师，就耶和华一定赐福你了，哦，我受过洗了就一定赐福了。我们常常说天主教或东正教迷信，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他们。但如果你画一个十字啊，或者哦，这样就驱邪了吗？我奉保罗的那个神，那个耶稣来赶你出去，那鬼说什么？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你是什么东西？跳在他身上。上帝的名大有能力，但上帝的名在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心中只会招来更多咒诅。好，先是讲弥迦家里有个祭司了，哦，他觉得这上帝会大大赐福于他，耶和华一定会赐福给我一个祭司。各位看起来多好哦，我听到多少欧洲美国各地南美的教会，哎呀，我们需要牧师啊，我们需要牧师，这是很对的事。哎，我们需要人来教导我们上帝的话，这也是很对的事。我去年去欧华神学院那边，欧洲那边，哎呀，真是他们好渴慕，很需要啊，很可怜，如果有牧师多好，而没有牧师，但是有牧师很好，有圣经很好，有神学院很好，有 Good TV 很好，如果有这一切没有上帝就不好了。而可能你有这些而没有上帝，例如四世纪所讲的就是，甚至在上帝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有耶和利未人做祭司，也有神像了，以福德了。18章，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人支派仍是寻地居住，因为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这里都表示其实但人约书亚记已经给他们地方，他们显然不要，然后就自己乱跑。这里都表示有一点他们任意而行的特质。但人从索拉和以斯塔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各位，这就是流氓，住在你家里了。当然也表示又显示米迦的家好大，可能很大，就是说这里一个牧场，那里一个牧场，这里有一个房子，那里有一个房子，他们就进去住了。 他们临近弥迦的住宅，听见那少年人利未的人，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我第一次知道利未人有口音，我不知道以色列人还有这么多方言哦，有口音。但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可不可以？他听出这个人是牧师，因为他动不动就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耶稣真好，口音。哎呀，荣耀归主啊，哈利路亚，还有口腔。哎呀，我也没有说这些不好。我曾经到过一个教会，那教会啊，都多半都是老年人，哎，老妈妈们，而且都是外省来，多半都是大陆来的。我就想到，我好像有点听他们祷告，那祷告就像我小时候听到那些眷村的那个祷告，那些老妈妈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祝福我们，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有那个地方口音，这没有不好，各位，这没有不好，我没有说不好。你喜欢讲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也听过一些老辈人常常把这高放在口上，很好，因为我看到他们心里也是这样敬畏上帝。但如果只是口音，心里没有主，那就很不好。那这段话我也在布道会听过，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布道会常常这样问，你今天来这里干什么，谁带你来的，你在这里干嘛，在这里听到吗，在这里玩吗，在这里运动吗，你要得什么，你要一个礼拜哦，尤其在暑假的时候，很多妈妈就把小孩子送到教会啊，因为这样轻松一点啊，这也没有不好。各位，你要把小孩送到教会轻松一点，减轻你的暑假的重担，这都没有不好。教会给人利用或给人使用都很好，我们彼此利用使用也都很好，各位，这没有不好。但是你心里要有主，上帝是你的主。我利用两个字好有点难听，但是就是互相帮助嘛，你讲的好听一点就是这样。但是一切的事，求主让我们有主。他回答米迦待我如此如此，都讲出来了，请我做祭司。我觉得这个少年人真是够精明了，因为当人家问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知道别人可能要有更高的薪水来聘他了。他讲说，人家怎么待我啊，人家请我做祭司啊，对我很礼遇啊。各位，这五个人是土匪，这五个人是流氓，这五个人讲再重一点，就是前几个礼拜或是前几个月在台中发生的，叫做杀手，黑道的杀手，而且是杀人不眨眼的，他们是弹族的，他们是一群流氓。各位，以色列到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都是流氓了，遍地都是流氓。教会有的时候也是遍地神父，常常神父都是骗子，就是为了钱来做事。我没有攻击天主教意思，我们基督教也有这种情形。可是这些土匪哦，道义有道，哎，我真的觉得像黑道的那些台湾的黑道一样。各位，你知道台湾黑道的特点吗？除了杀人不眨眼，除了狠以外，他们很敬畏神明，哎，他们迷信的不得了。所以这什么什么郑兰公还是那位严清标先生，这些人通吃啊，因为他可以用迷信来吓死人。各位，你用上帝的话来警告人，地狱的火怎么样怎么样，人根本充耳不听。你用上帝的话来祝福人，人也不信。你会一点那种江湖术士的那种话，哎，就很能够迷人。我不要教你这些，因为我们很容易学会这些，包括一些异端，包括韩国的，还有中国大陆的一些异端，很会用那个上帝的那个无上的声音叫女信徒献身给他，叫男信徒献钱给他，恭敬他，他们都会，而且大家互相在利用。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路通达不通达。 哎呦，这四世纪整个圣经实在写得太好了，写太妙了。就这些人坏到极处，可是都是用最敬虔的话来表达。他们在做最坏的事情，他们就要杀人放火，而且屠杀。哎，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太晚了，因为他们应该早一点顺服上帝来做这个事。现在他们做这事，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胡说八道，他是放长线钓大鱼，说人家喜欢的话。所以这些我都觉得有点像，我也不是批评这台湾民间宗教，不过这实在是太普遍了。尤其是人死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因为常常有弟兄姐妹过世，所以接触到葬仪社。哎，真是，各位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当人在包括医院里面，从他断气开始就有迷信，包括现在我觉得有些基督徒都有这个迷信，尸体要停一下，停个7-8个钟头。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给人机会，因为你把它放在灵堂里，这又有钱，然后你把这里再从这个地方把一个死人尸体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世界上人是很迷信的，他们很怕死的。基督如果没有信心也是一样的，哦，也就跟着这些迷信的风俗，因为这样安心一点嘛，起码鬼大不会来这里，大概不是神的势力范围。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情都要钱，然后呢还有互相勾结的。哦，这个啊，我们已经做了49天了，这个下面你加的这个问题呢，就我们不做的啊，但是我可以介绍另外一家，或者另外一个什么道士啊什么来做这些事。他知道啊，你们道路平安，然后你们会来继续找我。第7节，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居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里，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也没有别人来往。各位，这实在是很残忍。就这群人呢，有点像桃花源记那种人，没有戒备的心，所以后来整个这里的人都被屠杀掉，被这些人屠杀掉。五人回到索拉和以实陶，见他们的弟兄，弟兄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话？”他们说，回答说：“起来，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各位，这也是很近前的话，这也是以色列人说起来我们去攻击仇敌的话，可以是同样的话，可以用在残忍的作为。也可以是真的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已经窥探那地，见那地甚好。这不是加勒和约书亚劝过以色列人的？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不可迟延。你们到了那里，必见安居无虑的民，地也宽阔。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那地百物俱全，一无所缺。你知道，就缺一个东西，对上帝的认识。那他们也觉得只缺一个东西，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可是他们对上帝敬拜，就是只要花钱找到一个祭司就可以了。各位，我们真的是在找神吗？我没有轻看神的制度，我没有轻看祭司，我不轻看以弗德，我们甚至应该重看。但是我们还说，最重要的还是神的灵是不是在你心里，神的话是不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在真理中行。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但，直到今日。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来到弥迦的住宅。各位，下面是一场凶杀，大屠杀。大屠杀之前是一个大的敬畏上帝的作为。哎呦，真是叫人好难过，也实在很刺激啊。14节，从前窥探拉邑地的5个人对他们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与铸成像4个像，而且一个个讲出来，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想当怎样行。”你知道要怎样行？这里面有4个神像，对他们这些已经忘记上帝的人，对迦南人来讲，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家里最大的保障，就是这里面有4个神。如果我们能够拥有这4个神，那我们就发了。各位，这种迷信啊，在世人中间很多。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有，世人有时候我真的笑死了。 哇，什么某个地方全身都是金，不是镀的，是石金做成的，被偷走了。那个庙的神很灵，被偷走啊，被偷走了。他不会叫声小偷啊，他不会叫一声啊，他很灵，他灵在哪里啊？现在你们要想想，我们现在去杀，要去犯罪，要犯上帝诫命、上帝不准的一切的事情，我们要去犯。但是，这家里有四个神，四个上帝，我们如果能把它拿来了，多好！而且，你们用脑筋想一想，他没有说我们该怎么做，就我们想一想，大家都有共同，同被一灵所感，邪灵所感。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问他，就直接长驱直入进去。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各位，你家门口如果能站下600个人，就你家实在是深宅大院。我说他家真有钱呢，也可以看到上帝给他们的，即使是这个地方，哇，实在是很宽大哎。窥探地的5个人走进去，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5人进入米迦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各位，圣经没有在啰嗦，这重复又重复，这四个神像的名字一次一次讲。各位，那不是重复，这是圣灵的默示，告诉你一件事。这些神都睡着了，一次一次拿，一次一次提他名，他们都不知道。不，当然不是睡着，就是那死的像都不讲话，而是祭司讲话。祭司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各位，这段话太幽默了。他们在抢银行，你知道吗？他们在抢，不是抢银行，抢博物馆，抢蒙娜丽莎微笑，抢你们看那电影里面，就是恐怖分子或者是那个神偷，他们去博物馆，他们要偷最有价值的东西。弥迦家里一定很有钱，以前不是有1000多的色克勒银子吗？他要偷什么？各位，当刘邦的军队进到咸阳城的时候，大肆抢，有人抢女人，有人抢金银。萧何知道要拿什么，萧何要拿政府的档案，所以他才能做宰相。各位，你到教会你要拿什么？我们教会有什么可以给人抢的？有什么稀世珍宝让人偷的？当然这都是恶人，混蛋对混蛋，也是笨蛋对笨蛋，也是魔鬼对魔鬼，所以他们通通是笨蛋，他们通通没有拿到该拿的，该拿在那里也没有。但你知不知道到神的殿里要拿什么呢？你要得到的是什么？谁带你来教会的？你来教会要做什么？你要得到什么？各位，你应该要得到的是白白的恩典。有人在很年轻的时候，上帝向他显现，你要什么你可以求，他求的真好。我在说所罗门的事。各位，你知道你要求什么？我不反对姐妹说啊，我要需要身材多好，脸孔多好，弟兄也是一样。但你可不可以第一个求，先求神的国和义？你会不会先求神？我会不会先求像以利？很多人啊，所罗门会求，以利沙也会求。你要求什么？我要求那个灵加倍的感动我。哦，以利亚说你求的好难哦，但是你可能可以得到。各位，这种你一定得到的。你求的对，你向神大大张口，你求得到神，神一定大大把他自己给你。现在他们也是在求神，不过他们求的是神像，那一字之差就差太多了。他们进去拿的时候，神像没反抗，那个神像不灵，再拿出来的时候又是神像不灵。然后祭司说，你们做什么？这祭司也是呆子吗？他们在偷东西。各位，有人到博物馆把那个什么蒙娜丽莎微笑拿下来，那个警卫说你在做什么？有这种白痴警卫吗？有警卫会让人进去吗？ 蒙娜丽莎微笑是不会微笑，那是一个画。这四个神没有一个人喊一声吗？哎，警卫在哪里？小偷进来了，我被偷了。然后他们回答说，哇，这是很幽默，不要做声，用手捂口。哎，你需要说用手捂口吗？把你的嘴封起来，不要讲话，跟我们去吧，我们以你为父为祭司，做一家的祭司好，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的，他帮他们偷赃物了，你看到没有？他帮他们运赃物了。哇，他拿，我拿，照规矩是我拿，我是神的仆人，我要拿神像的，你们不可以随便拿，拿了手会长麻风。他这五个人一定马上交过来，进入他们中间。哇，这个人实在是很与时俱进，很是甚之时也，很会跟时代的潮流，马上就一转，你们做什么？哎，你想一想，做我们一个族的祭司，你收入是不是更多？哦，对哦，有道理耶。各位，他们刚刚还在警告他，你闭口哦，不要讲话哦，然后说我会把你当爸爸。哎，上面一句话你再讲话杀掉你，下面一句话哎，我把你当爸爸。你说这世界上人是不是这样？都是这样，被世界上神弄瞎了心眼，大家都在愚蠢，都在欺骗。这种人你请他做祭司，你不怕你全家长大麻风？哦，但是他是名义上的立位人，你刚刚才警告他不要讲话，你现在要请他开嘴祝福你。哦，他是祭司嘛。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医院，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么许多人来做什么呢？各位，这好幽默啊，小偷到你家偷了东西，然后偷了就走，然后你就在后面追，哎，停下来停下来，小偷回来说，你追我干什么啊？就是很幽默了，你干嘛？这最基本的在讽刺这些人，真是，你这么聪明怎么这么笨呢？你们在一切在干嘛？你们现在在争执干嘛？你追在追什么？就那四个神像嘛，而那四个神像是全家最不值钱、最应该丢弃的东西。我巴不得台湾所有的神像被丢偷走了。哇，那真是每个庙真是要绝望了！哎呦，我们宝贵的神明被偷走了，他们不会反省的。如果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不会想：哎，被偷走，怎么那神也没通知我们一声？偷得好啊，我们拜错了。你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做什么呢？你把我家最宝贵的拿走了，你怎么还有脸问我呢？那其实我们正在反问他，你现在才什么都有了，因为你家的偶像被清除了，那个坏蛋祭司被除走了，你现在可以开始好好寻求神了。既然那些就像西西家一样，哇，这些凶徒把那些坏东西拿走了，害他们自己，你可以有上帝了。那个但人的回答，各位，这每一句话都笑死你。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不是已经听见了吗？就是你闭嘴。这些人都有点像诗人或者文学院毕业的，好会做文章，用你的手把嘴巴捂起来，然后不要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这句话其实也是说用手捂你的嘴巴了，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他们用最温柔，好像英国 gentlemen， 很转弯哦。Hey, don't let us hear your sound. 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恐怕哦，以致你和你全家都丧命。你要讲流氓一点，就是他们在讲，再说一个字就要你的命。但他们哦，讲的这么婉转，真是哇，书读的不少哎。但人还是走他们路，米迦见他们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了。 当然米迦后来他们家怎么样就不管了，圣经不讲，你想会怎么样？应该继续做四个偶像，这次可能做第五个，灵一点，然后再找一个血统更纯的来做祭司，保护他们。我猜是这样，他有钱，他做得起，出得起。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以见安逸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用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恒，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我不晓得第28节的无人搭救有没有一点意思，我不知道英文是无有那个人字吗？无人搭救还是 just no one help？那里没有神救他们，nobody or no man no one，我就不知道那个 one 是人还是就是 nothing。我的意思是人还是神还是力量？人啊，各位，你的拯救只有在上帝那里。这一群人。这是圣经里在这里唯一没有讲，他们该不该死的，圣经没有讲，但是起码又讲了一件事：如果你没有上帝，是很可怜的。第29节，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我们也记得，但族里的人，但族里的在。雅各的祝福里面也有，那城原来叫拉亿，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革顺的儿子，这个人名字叫约拿丹。摩西的孙子，当然不是那个约拿丹，和他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那个地遭掳掠的日子，后来整个被掳掠之中，示罗也被掳掠。示罗是耶和华的帐幕所在的地方，那是真神所在的地方。耶路撒冷是真神所在的地方，但耶路撒冷和示罗也可以像假神一样被掳掠，因为那个地方的祭司，即使拜的是真神，心里没有敬畏他。那又有什么用？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弥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我要神的殿在示罗，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讲了，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够多的资料。后来在以利的时候，以利之后，示罗整个废掉了。你可以去看诗篇78篇86节那里讲到的，你可以去看耶利米书第7章12节14节，你去想想我的圣地示罗，我怎么把它废掉了？因为人没有敬畏他。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恩待，让你的儿女是敬畏你的。我们知道你恩典丰富，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包括在我们这个非常特别的。蒙福的，而且是使人蒙福的管道上工作，我们求你恩待，求你洁净，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